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0月13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东欧11国谴责俄侵乌克兰，乌军收复克尔松五座村庄。IMF 同世银年会，美国同盟友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应付天然气价格高涨，欧盟寻求联合计划达成共识。中共插旗欧盟14港口，美媒指邻近北约军港。中共展现对北极军事野心，蓬佩奥与美国加强警惕。NASA 太空船撞小行星改道，人类首度改变天体轨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南部战线陆续取得战果，很多原先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区域陆续被收复。消息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声称已经收复克尔松州、白斯莱夫区的很多城镇。而另一方面，俄军近日对乌克兰多座城市狂轰滥炸。有消息指出，乌克兰中部地区的切尔卡什、波尔塔瓦和奥萨德等地区响起空袭警报，这已经是乌克兰连续第三日发出空袭警报。由10号开始，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空袭，造成很多无辜民众死伤。中东欧11个国家的领袖1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大规模轰炸的行为构成了战争罪行，要求俄军立即终止伤害平民，并且说任何形式的核威胁都是不可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 IMF 和世界银行联会计划在几日之后开幕。美国高层官员11号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会明白、直述和再三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官员说，俄国官员13号在20国集团会议发言那阵，耶伦等人将会留在会场，在俄国官员发言前后驳斥他们的一切讲法，并且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中使用的恶劣手法。耶伦在今次会议期间将会先后在12号和13号会见七大工业国集团之7和20国集团之20国会员国的财政部长。俄罗斯是20国集团会员。官员表示，耶伦11号会见乌克兰财政部长马钦柯，12号就出席世界银行主办的部长级圆桌会谈，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另一名官员说，耶伦将会继续设法为俄罗斯石油制定价格上限，同时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亦都将会会见伙伴国官员，检讨西方制裁措施对于俄军军事供应链造成乜嘢损害，并且磋商进一步的做法。欧洲各国天然气供应被俄罗斯削减，价格持续攀升。随着欧洲即将进入冬季，天然气短缺的问题迫切。欧盟将会在当地时间12号在布拉格举行欧盟能源部长会议，针对天然气价格高涨寻求一项可达成共识的联合计划。上星期欧盟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没有确认跟住落来的方向。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这些讨论向各个方向进行，包括对所有天然气、管道天然气或者用于发电的天然气设备价格上限有众多选择，仲未达成共识。另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领导人会谈无统一信号。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各国倾向于伊比利亚模式，限制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作为快速解决方案。欧盟国家已经透过紧急能源暴利税 储气罐义务充气和能源需求限制来应付能源价格飙升。德国表示将会花费高达2000亿欧元来保护该国消费者和企业免受高昂能源成本的影响，这将会令欧盟范围内措施的压力增加，引发多国对于国家支持不均衡的强烈反对。最新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在全球港口投资布局越来越具政治敏感性，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已经在欧盟14个港口插旗，甚至邻近北约演习据点的德国军港。德国经济部长哈帕克8月曾经公开表示，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申请投资汉堡港货柜码头托勒奥特的 35% 股权投资项目。哈帕克担心中共透过这个据点影响汉堡港的贸易和政治方向，但是德国总理索尔茨支持这项投资项目的传闻一直存在。14号发行的新闻周刊 Newsweek 提前在网络发表调查报道，引用美国学者孔锡海和勒特的研究指出，若个汉堡港投资项目过关，将会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布局成功的第96个港口。新闻周刊提醒，就好像孔锡海等学者研究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将32个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港口列为技术性据点。考虑中共以政领商的统治模式，再加上贸易胁迫手段、数码技术优势和军力扩张的趋势，包住商业外衣的全球港口布局肯定不是在商言商那么简单。拜登政府7号发表新版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四大支柱之首是安全议题，其次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蓬佩奥11号参加该研究所的研讨会时候提到，美国必须加强警惕中共在北极的军事扩张野心以及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企图。中共在2018年发表的北极政策白皮书里面声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蓬佩奥强调中共在北极地区的主权宣布缺乏任何合法性，除了军事野心之外，中共对北极的经济野心也都非常明确，那应该要引起每一个美国人的深切关注。蓬佩奥提到，丹麦官员今年也都曾经警告中国在北极的间谍活动频率增加，可见中共在北极有战略军事意图，这一点毫无疑问。蓬佩奥建议不应该准许中共加入北极理事会，美国应该确保在北极地区进行一套新规则和监管条例，也就是禁止非北极国家在该地区拥有土地、海洋资产和开采金属矿产资源，另外也都应该禁止任何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保卫地球的实验性计划，双小行星改道测试 DART 的太空船在北京时间9月27号撞击目标小行星迪莫莫斯的卫星迪莫弗斯。NASA 10月11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成功改变迪莫弗斯的轨道。在撞击之前，卫星迪莫弗斯公转小行星迪迪莫斯一圈，大约11小时55分。在撞击之后，公转一圈的时间就变成11小时23分，同之前比较减少了32分钟。这意味着卫星迪莫弗斯的轨道稍微靠近小行星迪迪莫斯。DART 测试取得成功的最低要求是轨道改变时间至少73秒。而今次的任务已经远远超过预期。NASA 局长尼尔森大赞，这是行星防御分水岭的一刻，亦都是人类分水岭的一刻。NASA 证明自己是认真的地球捍卫者。NASA 科学任务理事会主任葛雷兹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改变了行星天体的轨迹。即使这种大小的潜在危险小行星，人类亦都有能力令它偏离轨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0月12号的环球新闻。 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鉴于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同俄罗斯为首的产油国 OPEC+ 宣布每日减产200万桶原油，引发华盛顿不满，白宫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将重新评估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向 CNN 表示，我认为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一个是一段我们需要继续重新评估，愿意重新审视的关系。他表示，总统愿意同国会合作，思考未来同沙特的关系应该是哪一种模样，但他澄清目前尚未开始正式讨论。之前较早时，拜登曾针对产油国联盟联合减产一事向媒体表示，我不会深入讨论我会考虑的事以及我的想法，但这一切都是有后果。外界普遍认为 OPEC+ 决定大幅减产形同在外交上打脸美国，尤其拜登7月曾飞到沙特同沙特王储萨尔曼会面，而沙特外交部长费瑟星期二则告诉阿拉伯电台，目前的减产行动纯粹是经济上的考量，并获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拜登总统星期二称赞以色列同黎巴嫩达成的海上边境协议是中东一个历史性突破。拜登在声明中说，两国政府今日宣布的协议为了两国的获益提供能源领域的开发，为实现地区的更加稳定与繁荣创造条件，并为世界利用重要的新能源资源。根据该协议，允许黎巴嫩探索地中海潜在的天然气蕴藏，同时让以色列在这一个动荡的地区获得更多的安全和稳定。以色列在2010年在其沿海发现了大规模蕴藏之后，黎巴嫩对这一个蕴藏可能延伸进入黎巴嫩领海表示了关切。黎巴嫩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亦威胁要保护其领土。以色列和黎巴嫩几十年来正式处于战争状态，亦没有官方交往，所以这一项协议过去几个月来都是经美国官员们的协调。一名资深拜登政府官员对记者说，这一项协议是平衡的，以色列将获得安全、稳定和经济获利，而黎巴嫩则赢在经济繁荣、经济开发、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复苏的希望。此外，两国最高官员亦表示，他们对这一份协议感到满意，预计协议下一步将会送交两国议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二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时谈到，当前影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因素是错综复杂，单纯地取消对华关税对抑制通胀的作用并不大。他强调，这一个是拜登政府为什么不取消对华关税来缓解外界所关注的通货膨胀。他说，在很多方面，我们和北京之间的挑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他们已经酝酿了很多年。戴奇认为，在我们怎样应对的方面，不应该对下一步要做些什么感到不耐烦或过于焦虑，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考虑。我们正是做的是根据我们和这些经济体的特殊关系来到度身订制经济接触计划，而就这一些关税在美中关系负责任的战略调整中的作用而言，虽然不是唯一的部分，但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亦都承认，美国商界及美国的亚洲盟友对拜登政府保留川普政府时期对华关税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再次强调维持这一些关税有其战略考量。针对白俄罗斯今个礼拜同俄罗斯组成的一支联合部队，白俄政府星期二对此宣称，这一个合组的联合部队纯属防御性质，而法国政府警告，如果白俄进一步涉及乌克兰冲突，可能将面临更多制裁。根据白俄国防部长赫瑞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调 这一支区域联合部队的任务纯属防御性质，而目前展开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对我们边界附近的行动做出回应。今个礼拜较早时，白俄强人领袖卢卡申科宣布白俄两国将共同部署武力，但未指明部署地点。另一方面，虽然俄军意图夺取和控制乌东领土，但近来在战事上频频受挫。过去白俄曾是苏联成员国，现在和俄罗斯合作密切，而卢卡申科本身亦是俄国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这项部署引发外界担忧白俄部队可能加入俄军的侵乌行动。法国外长柯隆纳星期二则告诉媒体，白俄罗斯如果进一步涉及乌克兰冲突，恐面临更多的制裁。据消息人士星期二指出，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将对中共采取更鹰派的立场，在新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中将中共真正视为一个威胁，这一个立场更接近于英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据卫报报道，过去在前首相约翰逊的领导下，中共仅被归类为系统性的竞争者，但特拉斯将令伦敦对北京的官方立场更接近于对待莫斯科。消息人士称，原定在年底才重新改写政策，但上个礼拜六，英国教育部出人意料地对孔子学院表示支持之后，引起大量英国议员的愤怒。首相特拉斯亦在星期日命令教育部长基特马尔特豪斯修改该部门在中国问题上的措辞。随后唐宁街十号已决定提前进行对华战略的特别审查。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这一个变化可能在几日之内公布。星期二晚间，正是竞选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说，英国的对华政策早就该加强和改变，现在是我们停止胡闹，承认中共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并是以对待俄罗斯的方式对待他们的时候。曾投身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加巴德11号惊人地宣布，他将退出民主党，并要求有独立意识的民主党人都能够加入他。外界分析，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十月惊奇。来自夏威夷州在美国众议院任职四届的前国会议员加巴德11号上周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系列推文和一段视频。他说，我不能够再留在今日的民主党，这一个政党现在完全被一个由懦弱的象征主义驱动的战争权贵集团所控制，而他们通过将每个问题种族化和煽动反白人的种族主义来到分裂我们，真正的是破坏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他还提到，这一些民主党人的是有精神信仰的人，妖魔化警察，保护罪犯而牺牲守法的美国人，并且开放边界，还将国家安全状态武器化来到对付政治对手。他表示，我所相信的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然而好不幸的是，今日的民主党并没有这样做。他呼吁那些有独立意识的民主党人和他一起离开民主党，如果你们不能够再忍受所谓觉醒的民主党思想家将我们国家带去的方向，那就加入我的行列吧。
大家好，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几乎发电厂遭俄罗斯核爆级报复，多国对轰炸回应。保二十大，军警包围中南海，维稳不寻常。大桥被炸，北京这个反应，普京不高兴。 中共撤海外警察站，欧洲两国启动调查，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大南瓜刷新纪录。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引发俄方大动作，10月10号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进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令俄乌局势迅速升级。不仅针对城市，俄军仲发射了两枚巡弋飞弹，瞄准了距离基辅约40公里的特里皮尔斯卡发电厂，被击中时犹如核爆等级的威力，瞬间炸出蘑菇云。 CNN 报道，乌克兰多处城市供电设施被迫中断，令人担心即将到来的冬季供电。西方七国集团 G7 星期二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对于星期一的导弹攻击，俄罗斯方面表示，这是对乌克兰的能源、军事和通讯基础设施发动的远程袭击。普京仲继续警告，如果乌方继续在俄方领土上实施类似的恐怖行动，俄罗斯的回应规模将同对俄方的威胁程度相匹配，不需要任何怀疑。克里姆林宫前高级官员、乌克兰政策顾问切斯纳科夫断言，对基辅和其他人口聚居中心的轰炸标志着俄乌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已经进入了一个升级时期。国际领导人星期一早上纷纷对乌克兰遭导弹袭击事件做出回应之后，由全球七大经济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组成的 G7 和泽连斯基在星期二召开了视像会议。英国首相卓惠斯 Liz Truss 的发言人表示，视像会议提供了重要机会，可以重新强调 G7 的团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交谈，并在会议演讲中讲述俄罗斯的袭击事件。目前尚未知七国集团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马克龙定性地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德国国防部星期一声明，德国正在向乌克兰交付四套 IRIS-T SLM 地对空导弹系统中的第一套，并表示俄罗斯最新的导弹袭击表明这种地对空导弹系统的能力对乌克兰的智慧有几咁重要。白宫在10号发布声明指出，拜登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防空系统。声明中提到，拜登向这些毫无意义攻击中的死伤者的家属表达哀悼慰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指出现在不是放弃使用安抚言辞或在声称中立的情况下含糊其辞的时候，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正处于危险之中。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推特上表示，这样的行为在21世纪没有立足之地，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据德国媒体消息，欧盟已经承诺在欧盟一些国家训练15000名乌克兰士兵，首波在波兰和德国。台湾战略专家翁明贤分析，欧洲安全基本上由两股力量支撑，一个是北约，但是以美国为首，德国、法国等国认为欧洲应该有自己的部队，因此正在筹划从德法的快速打击反应部队到未来建立欧洲联盟的军队。外界正在观察欧洲将做出哪种强硬回应。为保中共20大召开，当局从未稳到疫情防控，无所不用其极，被视为20大的预备会议的19届七中全会登场。与此同时，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深夜突然遭大批军警包围，10月9号上午经西宾馆一带戒备森严，和经西宾馆有相当距离的中南海和天安门深夜亦被大批军警层层包围，并设置多重关卡，气氛非常不寻常。中国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给人的感觉是在这个19届七中全会笼罩在政变和防政变的气氛中，但病毒偏偏不看中共面色。20大前， 15条传播链出现在北京，10区爆发疫情，上海最少11区有风险区，部分街道小区再度封锁，西安全市学校停课。网传影片显示，朝阳区金盏皮村幸福家园10号中午临时封控，北京当局严禁进京，弹窗范围扩大，除新疆、西藏之外再增47成。而在重庆，10月8号渝北区一对新人结婚，因为封控措施婚宴被扰乱，婚车队伍被困在街上，新人回不到新家，酒席要取消。渝北区的东和城凌晨5点居民被叫醒做核酸，小区被封控。而山西永济市没有病毒疫情，当局却宣布10月7号到9号全城静默管理3日。更荒唐的是，当局连物品都不放过，开始给孩子做核酸。有评论说，中共将20大看得特别重，这个关系到中共的未来，现在疫情是借口，当局用它来维稳，将疫情夸大，说危害你们的生命，老百姓亦害怕，正好同维稳结合起来，它就是这样做。亦有观察认为，其实总加速师在位时间越长，对中共的杀伤力越大，中共的寿命可能越短。俄罗斯总统普京70岁生日异常低调，外界都相信感同战事失利，国内反战声音高涨有关。但不管怎样，俄罗斯的小兄弟例如白俄斯总统、车臣领导人等都为他祝贺。此外，土耳其、南非、北韩等国亦发来贺电。但是 QK 的是，宣称两国关系尚不封顶的习近平却未有发出贺电，难道是因为忙于中共内部的最高权斗，为了保自己的权力忘记了？照理是这些事情有相关秘书负责，不应该遗忘。更令人疑惑的是，北京对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反应。在10月9号的中共外交例行记者会上，对于记者的提问说，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表示，仅仅是一个开始。中方有何评论时，中共发言人却紧紧回答，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然后就没有下文，连基本的公式回应都没有。时评人士周晓辉评论说，虽然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最少表面的文章，例如表示遗憾、对这种行为表示谴责等等，但发言人什么都没有讲。显然敢同习近平未比普京发生日贺电同样 QK。 从普京同习近平以往的关系来看，如此冷处理同俄罗斯的关系还是很少见。而普京在不高兴之际，更担心政变的发生，因为战场的失利和发出的核威胁，令俄罗斯媒体、地方议会和政府内部都出现了反对声音。外界一直关注克里姆林宫会否发生政变，如今普京让自己的精锐部队进入莫斯科护卫自己，讲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折射出普京的恐惧。而这个时候，在长安街一带亦充斥着武警和军人的北京，和莫斯科何其相似，中俄难兄难弟，和同样处于变动中的另一个轴心国伊朗亦是好有默契。周晓辉说，帝国最后都是从内部瓦解，而历史似乎又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以及德克兰上演。中共在全球扩大它非正式的公安网络警桥海外服务站，在海外展开对中国公民的追捕行动，并借此手段躲避国际社会对它的人权纪录的关切，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警惕。除了美国议员督促美国政府严查之外，爱尔兰和西班牙政府亦已经对在境内的中共海外110警察服务站展开调查。有报告称，中共在全球设置了50多个这样的警察服务站，涉嫌跨境的警务活动。今年较早时候，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就出现了这个服务站，位于都柏林卡佩尔街的一栋办公室内，同其他中共机构共享。 遭媒体曝光之后，该服务站的招牌上个礼拜从大楼门口移走，目前不知道服务站是否仍在运作。中共大使馆此前否认海外110参与北京执法活动，只是为中国公民提供行政协助。爱尔兰时报 Irish Times 报道，爱尔兰政府正就此警察服务站要中共大使馆备出解释，并正在审查此举是否遵守国内和国际法律。爱尔兰时报说，爱尔兰政府正面临议会对中共110站提出的质疑。外交部长西蒙科文尼 Simon Coveney 说，官员正在同整个政府部门的其他同僚咨询，以解决该问题，并确保中方此举适当地适用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法律。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西班牙邮报在9号证实，海外110站确实被用来劝返中国人回国受审。报道称，一位中共外交部驻上海的匿名官员承认，双边条约非常繁琐，欧洲不愿意向中共引渡，我不认为对罪犯施加压力令他回国受审有什么问题。这位中方官员还辩称，根据中共法律，这种行动不违法。西班牙邮报还证实了部分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报告内容，提到最少两个西班牙境内的中共110警桥服务点确实和中共警方合作，这些据点在塞尔维亚和西班牙都涉及非法治安行动。中共文件自己透露，54个海外警桥服务站过去参与针对海外中国居民的劝返行动。据报道，西班牙内政部已经对此启动调查。中共在大跃进时期夸大宣传，不少地方虚报粮食产量，某产达万斤的荒唐事广为人知。但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园艺师却货真价实地种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南瓜，重达2560磅，亦就是1161公斤，超过一吨重。10号在万圣节前举办的南瓜评重竞赛中，创下国内最重南瓜纪录。美联社报道，来自明尼苏达州阿诺卡市 Anoka 的园艺师金杰 Travis Ganger 和他种出的南瓜刷新纪录，赢得北加州年度南瓜评重大赛冠军。金杰表示，我们那边在春天真是非常艰苦，所以要在明尼苏达州种出这么巨大的南瓜本来是不太可能，咁就好似用大车辘喺环法自由车赛夺冠一样，我哋只系抱住希望而已，但却成功咗。金杰开咗35个钟头嘅车，将佢嘅巨大南瓜载到旧金山南方嘅半月湾 Half Moon Bay， 最终辛劳冇白费，喺第49届南瓜评重世界锦标赛创下纪录。金杰亦曾经喺2020年夺得北加州同一项竞赛冠军。他今日带来的南瓜打破了上个礼拜才刚刚在纽约刷新的2554磅，大约 1158.5 公斤的纪录。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 Guinness World Records， 目前全球最重的南瓜是一名意大利人在2021年种出，那个南瓜重达2702磅，约 1225.6 公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二十大前有一个危机浮现，八名香港市民因解救理大示威者被判暴动罪，专家与台湾人睇清中共。应情报首长指，中共以危害全球方式操控技术，对所有人构成巨大威胁。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前夕，就业市场告急，在国内的社交平台支付，最近就有人发帖问，都说电脑今年玩完， 到底去到乜嘢程度呢？半个月嚟获得6600多人关注，被浏览接近2300万次。网民留言都系讲今年秋季招聘季嘅惨淡，好多人都如拥撒网咁投简历，但系就冇一间公司录用嘅例子。连名校毕业生亦都唔例外。一位上海交通大学嘅硕士表示，自己投咗50份简历，7间公司俾咗面试机会，到而家都冇一间录用。另一个暨南大学嘅毕业生话，面试都面到麻木，冇一间录用，已经冇晒办法。类似嘅仲有清华大学毕业生话太难啦。有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生简历出色，参加过4个项目，有大厂实习经验，亦都有论文发表，但系到而家都冇一间公司录用。另外有熟悉电脑行业嘅网友喺海外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话，相比社会招聘，学校招聘是应届生能够攞到优质录用的最佳机会，而秋季招聘是学校招聘之中最重要的一次，但是今年的秋季招聘，电脑专业的毕业生几乎全军覆没，在知乎和职场社交平台默默都哀鸿遍野。该网友说，电脑原本号称宇宙神专业，出名找公义，今年为什么不得呢？想到几个原因，首先是宏观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感受到寒气，互联网就更差。今年3月，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开始裁员，美其名话是毕业。其次，互联网企业没有精力和成本去培养应届生了，因为人才饱和。想下今年3月份开始，各大厂都裁减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员工，这些人基本属于一请就来，一到就埋位开工，最后专业盲目扩大招生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文章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师范专业是目前最红的，考教师资格证的人更加是达到11440万人，比去年的出生人口都要多。报考老师的人比出生人口还多，那意味着什么？再过10年甚至5年，即使小班教学都不需要那么多老师了。除了这篇文章作者提出的几个原因之外，一位网友提出另一个解释，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所有的行业都玩完呢？只不过电脑相关行业在网上的声音最大呢？对于中共来讲，就业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但是实际就是政治问题。当就业大军变成失业大军，引发社会动荡，立即就会危及中共统治基础。中国的失业到底有几严重，中共官方没有具体讲明，但是有一组资料值得参考，包括6月27号中共中宣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说，累计已经有1120万人回乡下创业。外界认为这所谓的1120万人回乡下，应该就是疫情期间几十万间小企业倒闭造成的失业人数。国家统计局发表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升至19.9%，创下历史纪录。还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8月25号宣布，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重心不是招募农民入伍，而是以大学生为重点，还将研究生应征入伍的年龄放宽到26岁。新传媒在8月的一篇文章分析说，大规模城市居民失业会威胁中共政权稳定，而中共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习近平想要解决就业问题，可能只会想到无时代的方案。当年随着百姓对经济政策批评越来越多，毛泽东就发动上山下乡，强迫几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来缓和城市失业。就业恶化也都会影响本来就贫危的房地产市场。就业、房地产、银行等几大危机如果相继爆发的话，中共的统治基础可能就不复存在。在2019年反送中的民主抗议活动，有8名香港市民因为参与了在理工大学校园附近声援和解救被围困示威者的行动，10号被判暴动罪成立。 据香港传媒报道，叶伯仁2019年11月19号凌晨3点左右在尖沙咀口福街附近的冷巷或者楼宇里面躲藏的时候被警方拘捕，之后被控参与暴动。该案总共有10名被告，年龄介乎19至34岁，身份是学生、厨师、文员或者无业。之前两人已经认罪，该案法官暂定在10月22号一起作出判刑。曾经亲身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流亡台湾艺术家黄国才向本台表示，其实2019年11月的中大即是中文大学和理大即是理工大学的围攻都是由香港警察的暴力造成的。他回忆说，当年11月有一个抗争者在停车场跌落来死了，还有示威者在西湾河那边被警察开枪击中，激起了很多年轻示威者的愤怒，于是发起了二号桥行动。二号天桥在中文大学附近，示威者向公路、铁路投掷杂物，阻止车辆通行，以实现全民罢工。在警察到场之后，发射了2000枚催泪弹，双方激战几日，不少市民尝试解救学生，最后失败。随后中大的抗争者转入理大，受到警方围困，部分人在地下水管爬出，大部分都投降出来，很多都是17、18岁的中学生。他说，在我眼里面，10号法庭的判决就是判得很重，对我来讲这是不公义的法律。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当国家自己在这里行使暴力的时候，公民有守法的义务，也都有违法的义务，那是公民责任的一部分。面对警察的暴力，其实作为一名公民有责任去反抗，你不反抗的话，你才是不负责任。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香港政府制定不当的法案，包括送中法案和香港国安法，剥夺民众基本权利，造成香港民众依照宪政精神进行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抗争。香港政府以体制的暴力攻击学生才会有后续，学生在校园架起怒障，然后香港市民声援，又衍生出更多的政府暴力，同时又藉由司法部的手段来插庄架祸，甚至以徒刑来限制人身自由，这些都凸显中共滥用国家体系剥夺民权的事实，这才是中共最大的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疾呼，台湾民众一定要看清中共一国两制的骗局，台湾人民一定要看清楚香港血淋淋的经验，以及中共对付香港的那种粗暴和残忍的对策，一定要从中觉醒过来，千祈不要再去相信什么一国两制、什么祖国统一这些骗人的说话。据路透社报道，11号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参加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总研究所的年度安全讲座。根据弗林明办公室发表的演讲摘要，弗林明指出，中共正在利用本身的金融和科技实力，以危害全球的方式来操纵各种技术。弗林明在演讲中提到，中共领导层正寻求利用数码货币、北斗星导航网络等技术来加强对国内民众的控制，同时将影响力扩散到其他国家。他指出，中共领导层有对言论自由、自由贸易、开放技术标准、民主秩序和基于规则建立的国际体系等层面的恐惧，当这种恐惧和中共实力结合的话，就会推动中共领导层采取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巨大威胁的行动。由于中共正推出数码人民币，引发外界担心专制国家可能会使用数码货币来加强监控和控制。对此，弗莱明亦都警告说，眼见国际间对俄罗斯政权实施的制裁，中共集权式的数码货币将可以令中共避开部分这类型的制裁。弗莱明仲指出，中共发展北斗卫星是对于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反击， 有好多人担心中共正在建立强大的反卫星能力，直此在发生冲突那阵阻止其他国家进入外层空间。现在大家就是担心这项技术会被用来监控个人。二十大前，上海疫情再升级，当局又开始大规模隔离管控。10月10号，上海通报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有2宗，无症状感染者24宗，10月到现在累计感染者不够100宗，但是官方划定的风险场所遍布全市16个区，多间学校爆发疫情封校，很多街道小区再度被封，大量的隔离方舱又重新开启。上海市民汪建华先生向本台表示，是零星个案，今次好像每个区都有几宗，到底真定假没人知道，他说你阳性你就阳性，他说你是密切接触者就是密切接触者，死无对证啦。过去是全城封，现在是轮流封，封指大国，官员都比赛哪个封得厉害。在10号晚，上海官方发表通告话，由即日起至到11月上旬，全市各区每个星期至少展开2次社区核酸筛检。汪建华话，疫情已经比感冒轻啦，你仲搞到咁紧张为乜？第一，为咗稳控；第二，为咗做核酸检测啊嘛，公款转私款啊嘛。11号，中共官方传媒人民日报嘅官方微博发表文章强调，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该文章经多家媒体和官方单位转发，随即跃升为热搜冠军。但是因为网友一面倒留言痛批清零，多个转发单位相继开启评论精选过滤功能，网友根本就看不到负面评价，微博亦都急降热搜。汪建华说，16号马上要开会了，他们搞到很紧张，就是不给民众聚集过，怕会出什么事，现在做官的亦都成日提心吊胆，冇办法，佢哋有枪有炮有军警，有乜嘢办法呢？我哋手无寸铁，点斗得过佢哋啊？极权政治底下，老百姓根本就唔能够有异议，异议佢就叫你饮茶或者拘留。有网民爆料，辽宁营口盖州市一对公职夫妇近日喺加油站加油嗰阵，因为赠品一事同女店员发生争吵。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涉事的女子当场对店员耍起官威，并且起势闹，说她好像拾荒者一样，全身上下都不值她一只表的钱，还很嚣张说，我这只表40万买得起你条命。据大陆传媒报道，在舆论压力下，10月8号营口盖州市网信办通报证实这件事，话事件中的男子是盖州市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就业科科长李鹏，他的妻子是盖州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退休人士陈亚楠。事件发生在10月1号傍晚6点几，李鹏两夫妇和加油员黄某发生争吵，陈亚楠因为公然侮辱他人被罚款500，李鹏和陈亚楠两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建议李鹏单位免去他的科长职务。另外经调查，由2011年起，李鹏和朋友亲属共同出资参与经营海参养殖，从中获利。相关事件引发中共网民热议，并且在11号冲上大陆百度热搜榜。有网民表示，好大的官威，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这么横行，应该反思。还有网民认为，只是党内警告，处分太轻，应该好好查一查。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新闻提到，当就业大军变成失业大军，引发社会动荡，立即就危及中共统治基础的观点，你又有什么看法呢？再见。
习近平的一项大战略要烂尾了，为二十大铺路，分赃会启动，党代会前 A 股止跌5星，沪指破3000。大家好，我是张欣。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共来讲是大战略，但专家分析，伴随全球经济放缓和清零政策打击，中共地方政府资金链断流，中共的一带一路走向烂尾已成必然。IMF 近期不断收拾中国的一带一路烂账，目前要求 IMF 理清债务，避免金援的钱被拿去还中国债务的声浪越来越高。怕拿不到 IMF 等国际组织金援，加上担忧 IMF 查账，包括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投资已经暂停甚至取消了。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穷国陆续爆发债务违约，中共盟友巴基斯坦因世纪洪灾财务状况急剧恶化， IMF 等国际组织紧急出手援助，并敦促债权国协助债务重组。而那些一带一路参与国担心违约时难以获得国际援助。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副教授 Benjamin Button 直言，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前赴后继签署投资项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马来西亚在2016年所签署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很多都暂停然后甚至取消了。根据世界银行去年报告，中国已成为中低收入国家最大债权人，直至2020年底，这些国家积欠中国的债务为1700亿美元，是2011年的三倍多。根据日经亚洲转导，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资龙头企业，因为中国房地产业信贷紧缩而遭遇沉重打击。在中共激进投资政策的驱使下，中交集团的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截至6月底，其债务总额在过去五年内翻了一倍，已达到人民币 1.84 兆元。面对环贷违约风险的不断加大，中共已经开始放缓对外贷款。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表示，自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共大约投入了1兆美元的资金。从发改委所发布的消息中可以发现，近来方向出现改变，例如将小而美项目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等。刘孟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共来讲是大战略，除了中央政府之外，还要地方政府配合推动，但是现在大环境已经改变了。他觉得最致命的问题是美元不断地升值，如果1兆美元资金注入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贷款基础都是以美元计价，即使美元没有升值，还款都已经很困难，现在美元升值，其实问题就很大了。美联社7月报道，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边缘，包括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老挝、缅甸、土耳其、津巴布韦和黎巴嫩。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旅美经济学者程晓龙说，这些债务问题往往与中共的腐败输出有关。他说，中共的一带一路在各个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走的是所谓中国模式，亦就是工程项目贿赂先行。当外国贪官被中共贪官收买，结果就是一屁股烂债，中共投资项目在发展中国家，10有89都是这种结局。报道说，伴随全球经济放缓和清零政策打击，中共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资金链断流，房地产市场泡沫正裂解，中共的一带一路走向烂尾已成必然。中共高层正展开连续4日的19届七中全会，分析认为习近平连任已成定局，但过程一定有交易，走过场的分赃会正式启动。10月10号，中共党后新华网头条报道标题为《减负真效重实干，担当尽责开新篇》，超过5000字的内容，综述了19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基层减轻负担，用意极为明显。 正召开的七中全会9号开始，新华网只作出极简短报道，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向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王沪宁就中国共产党章程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这个是中共20大前的最后一个筹备会议，因为会议内容并不公开，坊间舆论不少观察及议论。资深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七中全会最主要是为20大人士安排铺路，及对习近平第二任期的政绩作一个总结性归纳。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从今年下半年及前一段时间习近平的活动状况来观察，党内高层和党内各派已对习近平第二任的评价做了妥协，已在内部达成一致，基本上至少不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连任，就是习近平已经拿到了他想拿到的。换句话说，习近平无论是在党内高层对他第二任的评价、他的连任以及20大的人事安排已经准备就绪。按照惯例，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会纳入主席团常委。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认为，这一届七中全会将继承18大的格局，不会有大变动，即现任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常委列在前面，老政治局常委在后面，退了休了靠边站已经形成定式了。李元华向希望之声分析，习近平还未达到绝对权威、绝对拥护，在会上亦不会有人明着的去反对他，但一定有反对的声音，或者和他底下有交易，这个一定有。习近平就想维护自己那个权利，他其实走错一步棋，他和这些人勾兑，在私底下交易，从上一届开始就变成了这个路数了。同18大时那个习近平已经不一样，那时大家还寄希望他反腐有什么动作，他们其实就是没有信仰的一班人，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就好像一个犯罪团伙。习近平想三连任甚至是终身制，其他人肯定是同意他连任，但你亦要保证我怎样怎样，他们一定有这些交易，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分赃，官场会议就是分赃会。蓝述亦认为，目前中共党内其他派系无法挑战习近平，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就是军队、公安和宣传部门，他都牢牢地握在手中，所以七中全会他本身亦就是一个走过场。10月10号是中共11场假期后股市第一日开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三大股指齐跌，其中沪指跌破了3000点关口，沪深两市有3977家股票下跌，平盘的有108家，这个是近30年来第一次在中共党代会前 A 股止跌不升。分析指出，这个反映市场不看好中共20大后的中国经济。中国各大股市指数周一走低，美国公开芯片出口管制后，科技股开盘遭重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以及中芯国际等中国科技巨头的股价纷纷下跌。衡量中国半导体企业的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指数暴跌近 6%，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下跌 3.6%， 中美半导体的股价暴跌了超过 17%， 北方华创在周一开盘时下跌 10%，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暴跌 25%， 创7年来最大跌幅。港股方面，周一开盘时中芯国际跌幅高达 5.2%， 华虹半导体暴跌 10%。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将应对华为的制裁工具抗及整个中国半导体业，中国晶片业将承受与华为一样的痛苦。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安全专家吉姆刘易斯认为，这个将使中国倒退数年。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吴思浩说，讲轻一些，中国公司基本上是回到了石器时代。分析指出，市场预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势将连任，动态清零持续， 加上美国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管制措施，都让市场普遍不看好二十大后中国经济。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